美印替托根司令就职，发言直指中共。哈马斯声称停火谈判已结束，以色列誓言用兵。哈马斯火箭弹挑衅，以色列对拉法发起首轮打击。习近平五月访欧，主要目标有呢啲：中国球场暴动，广州大联赛球迷对上特警。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五月六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军方高度关注中共威胁，近期印度太平洋司令部新司令上任，直接针对中共威胁做出评论。根据美国媒体报道，海军上将帕帕罗三号在夏威夷正式就职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在就职典礼上，他指出中共在印太地区存在入侵和扩张，都是非法、威胁、侵略和欺骗的行为。帕帕罗在海军服役了37年，他和前印太地区司令阿夫利诺一样，都毕业在海军战斗机飞行员学校，拥有 Top Gun 的称号。除此之外，帕帕罗还有在沙地阿拉伯、冰岛的空军飞行员经历，亦是阿富汗军队重建组织的成员。在交接典礼上，帕帕罗表示，中共军方行为的灰色地带已经无法形容，而俄罗斯、北韩和暴力恐怖极端组织亦属于同一类别，他们都对国际实施非法行为，亦有胁迫、侵略和欺骗的特点。美国印太司令部的作战管辖区域涵盖从夏威夷到印度的区域，早先被美国称为全球军事任务的最重要环节，该地区具有中共、俄罗斯、北韩等极端组织的影响，而美国军队负责担负联合盟友威胁中共军方的任务，同时亦需要对以外爆发的军事行动进行直接响应。帕帕罗说，印太司令部将同我们的合作伙伴一起，致力于遏止企图破坏基于国际规则的秩序，给地区带来和平。帕帕罗谴责中共军队在南中国海地区实施九段线侵略性主张。在2016年，海牙裁定中共军方的九段线及其填海造地活动都是非法的，侵害了邻国菲律宾的权利。而在这个之后，中共仍然在该地区一意孤行。在刚刚过去的4月份，美国和菲律宾举行了坚挺24联合军演，同时在南中国海、北吕宋岛部署新型泰丰陆基中程导弹系统部署。它是这种近期研发的武器首次被部署在印太地区。据悉，在2019年美国推出美俄中程导弹条约，因此能够部署射程500至5500公里的陆基巡弋导弹或弹道导弹。外界认为，如果中共侵犯台湾主权，这样需要出动两栖舰队渡海作战。如果在吕宋岛部署中程导弹，这样美军的武器可以涵盖菲律宾的最北端和台湾之间水道上的中共船只。而如果在日本和那国岛地区部署导弹 SM6, 就可以击中台湾周边的任何目标，并威胁海峡对岸的中共军事基地。在中共威胁遭遇普遍关注的情况下，美国社会对中共当局的观感继续下降。在五月初的皮丘调查中，大约42%的美国人认为中共是美国的敌人，而在去年这个百分比是38%，这个是自皮丘发起调查以来最高的一个数字。其中有55%的50岁以上美国民众和61%以上的退休美国人认为中共是敌人。30到50岁区间有3%的调查者这样想，而在30岁以下美国人中，有27%的人这样说，49%的美国人将限制中共的实力和影响力列为美国的首要任务。另有42%的人表示应该优先考虑中共议题，只有8%的人反对考虑限制中共。这个反映出美国发展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干预计划的做法已经迫在眉睫。哈马斯组织5月5号表示， 最新一轮加沙停火谈判已经响开来结束，该组织继续坚持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其打击的要求，导致协议的前景变得不确定。同日，以色列誓言对拉法地区的哈马斯采取军事行动。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指出，哈马斯并不认真对待这项协议，并警告说，不久的将来，以色列将在拉法和整个加沙其他地方采取强有力的行动。目前为止，以色列发现哈马斯正在聚集在加沙边境的士兵，为可能的拉法军事行动做准备。亦是在同时，美国仍然在试图推进两方的协议。以色列媒体报道说，谈判的主要调解人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将在6号和内塔尼亚胡会面。消息指出，他亦将会面卡塔尔总理闭门讨论双边的协议。7号，哈马斯代表团将前往开罗进行进一步谈判，但是以色列谴责该方阻挠了谈判的进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最新言论反映出停火协议的期望下降。他说，哈马斯在协议中的关键要求是极端的，包括要求以色列从加沙撤军结束战争。他在公开演讲中对以色列人民说，这个相当于让以色列在10月7号哈马斯袭击后宣布投降。哈马斯领导人哈利亚稍早在声明中表示，制止以色列对加沙的打击是首要任务。在双方无法达成协议的情况下，以色列政府再次宣布要在拉法采取军事行动。内塔尼亚胡说，在谈判中以色列已经做出让步，但是在目前情况下，以军将继续战斗，直到实现所有目标。5号，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一年一度的大屠杀纪念日发表了激烈的讲话。他补充说，我对世界领导人美国说，任何压力、任何国际论坛的任何决定都无法阻止以色列保卫自己。他表示，必须以拉法为目标，打击那里的剩余恐怖分子。在人质谈判接近崩溃的情况下，哈马斯从拉法地区发射10枚火箭弹和迫击炮，击中了以色列南部海雷姆沙洛姆附近的一个集结地，造成3名士兵死亡。在这个之后，以色列对拉法发动了首轮军事打击。以色列国防军说，哈马斯的火箭发射地点靠近埃及接壤的拉法过境点，距离平民避难所仅有约350公尺。军方表示，这次袭击是哈马斯恐怖组织利用人道主义设施当作挡箭牌，满足恐怖活动需要，让平民作为人盾发动对以色列的攻击。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以色列战斗机击中了发射器以及哈马斯使用的邻近建筑物。哈马斯的通讯渠道说，以色列针对拉法的空袭造成16人丧生。同日，以军和新贝特表示，以色列亦空袭了位于加沙中部近东救济工程署设施外的哈马斯指挥和控制中心。根据联合声明，哈马斯直接袭击了内扎里姆走廊的以色列军队和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而以色列的还击经过精心策划，使用精确武器进行，以避免对未参与的平民造成伤害。军方亦谴责哈马斯恐怖组织系统性的利用国际机构和平民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不断地采用人盾战术抵御攻击。在拉法的首次打击发生之后，五角大楼表示，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进行了远程通话，讨论正在进行的人盾谈判、人道主义援助和拉法的问题。声明说，奥斯汀对哈马斯从拉法发动火箭和迫击炮导致国防士兵丧生的事件表示哀悼。据称，他还重申了华盛顿对支持以色列国防的承诺以及营救所有人质的共识。他强调，美国要求以色列对拉法的任何打击都包括一个可信的计划，以保护当地难民的流动和疏散。中共党魁习近平自5年来首次访问欧洲，在抵达法国之后，他还将访问塞尔维亚和匈牙利，这3个国家不约而同的同中共有联系。习近平选择法国作为第一站，可能是因为马克龙此前到访中国的旅程。 自由欧洲电台报道曾指出，习近平访欧将寻求修复中欧关系，其目标是取消欧盟一些去风险的举措。此时法国似乎成为了习近平希望的突破口，不过在马克龙近期做出关于对俄乌战争派兵的主张的情况下，两国的真正合作机会显得较为渺茫。欧盟近期谴责中共对其他国家进行经济胁迫，并以国家补贴等方式辅助中国企业进行不正当竞争，因此欧洲议会讨论了和限制中国投资及产品有关的方案，其中包括针对中共强迫劳动集中营的政策，反映出中共对人权的迫害和对俄罗斯的支持，亦令中欧关系不断恶化。另据欧洲新闻台早前报道，由于意大利退出中共一带一路倡议，为此寻找避岸亦是习近平这次欧洲行的主要目标之一。五号，习近平将前往塞尔维亚，他选定的时间似乎正好是肯北约轰炸中共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25周年。这个问题引发了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周围的抗议活动。在目前俄乌局势严重升级的情况下，此举反映出了习近平政府和国际社会的敌对和孤立状态，令这次访欧之旅显得同美欧盟国之间的互访截然不同，充满了火药味。此外，习近平赴欧访问的关键目标之一还有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和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间的货运铁路，这个意味着习近平希望在和中共有关联的国家之间建立联络渠道，进而向欧洲大陆渗透影响力。之后习近平将在5月8号至10号期间到访匈牙利。目前匈牙利政府面临选举，总理欧尔班最主要的挑战对手持有反对中共联系亲欧盟的观点，尚且不知道习近平这次访问会对选情造成怎样的影响。匈牙利政府向来立场亲北京，并试图阻挠欧盟援助乌克兰，但在其他欧盟成员国的强大压力下，最终不得不妥协。这个做法可能会导致匈牙利民众对欧尔班的统治产生怀疑。近日中国足球赛事爆发不寻常事件，广州大连球员因为球赛结果一言不合，在场上混战厮打，场外的特警和民众亦爆发了大规模冲突。根据搜狐等媒体的报道，在5月4号中甲第九轮比赛中，全国排名第一的榜首球队大连英博以0-1在大连主场输给了广州队。在座的48000名足球迷大多支持大连球队，亲眼目睹了广州球员和大连球员在场上激烈斗殴，两队球员打成一团。而到了场外，人多势众的大连球迷甚至冲击了特警，并高呼要求警察道歉。视频显示，比赛结束后，广州队守门员霍心平向场上球迷鞠躬致谢，被迎面冲过来的大连队黄选宏推倒，随后两方球员打了起来，制造巨大混乱。据彭博报道，冲突原因是在开场16分钟时，大连队外援首先在球场上找击对手，随后被红牌罚下场，而大连球迷高度怀疑裁判偏袒广州队，广州球员亦不认账。比赛结束之后，一堆人围在外面想要个解释，警察、特警、保安都为了上来了，但是球迷还不退。后来特警和群众打了起来，打伤了小孩。网传短片显示，双方对峙时围观民众情绪激昂，大多都手持塑料盾牌排成人墙，几名警察在那里和民众理论，还有一名警察手持录影机在那里拍摄。有现场民众表示，球迷和警察发生了至少两次冲突，有些警察和球迷打了起来，打了几个14岁的孩子，用盾牌撼人，还有锁喉的。冲突持续了一阵之后，双方开始对峙，情绪激动的中国球迷群众最后一起对打人的警察高喊道歉道歉。之后在广州队大客车出现后，球迷分成了两组，一组人向广州队大客车掟水樽大闹，另一组继续同警察对峙。在警方撤退期间，还有球迷拦住警察 继续要求他们道歉。有网民在社交媒体 X 上留言说，以后足球比赛要清场进行，狗最怕人立，球迷的力量是庞大的，警察最怕人多势众，人少一点，你看警察还克不克制得到？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